圆满性里头，第一件提出来的是自由性，自由的人能承担，自由的人呢能承担自己的穷，所以君子固穷，小人穷思滥利，穷了他就变了，变了以后他就开始要抢要偷要盗，通通来了。所以小人他觉得匮乏，我们穷我们不觉得穷，原因是自由，所以贪嗔痴慢疑通通摇动不了他，啊，他反而能够负起责任来。所以一个人他能够负起责任，他就愿意救他的人生，去克服他人生所遭遇到的问题。这件事情是先对自己负起责任，然后呢要对于众生负起责任。所以第一个是自由性，自由性也表示一个人他愿意去接受苦的挑战，一个人愿意接受他现在的人生，他接受自己，了解自己，先接受过来，看清楚，根据自己的因缘去生活。这件事情是借着现有的去生活，借着现在的假，这个假不是真假的假，这个假是借这个讲堂我们来说法，那个借我现在的情境来成真，成就那个见性的真，这是自由分。有自由分，那么别人怎么样是别人，我也不会瞧不起别人，但也不会瞧不起自己，这是自由性。第二件事情就是个体性。什么叫个体性呢？我刚提过的，一个自由能负起责任，相对的第二件事情就来了，他能形成他的个体性。因为我跟别人不同，我为什么要跟你比呢？就个体性，个体能同整，就是我根据我有的，我同整成为我。这个我呢，虽然是世间法的我，但是这个法，这个我呢，是很真实的，没有虚假的，所以无妄的我，没有妄的我。所以世间法不爱出世间法的原因，你应该在这个地方看得很清楚的。世间法怎么会爱出世间法呢？这个我呢是世间法哦，是自我的同整哦，是我根据我这个样子来生活啊。你看，我是个老师，我是个公务员，我可以是一个计程车司机，我可以是一个每天呢这个帮人家运货的出工，我可以是帮人家打扫地的，但是我自己我同整，如果不同整的话，他就会分裂，分裂的话就是每天愁眉苦脸的，觉得哎呀，我这个没有用的人，所以都帮人家扫地，啊，你在哪里啊？我不要讲了，我现在就讲不出口来，为什么？哎呀，我你看毕业到现在你们都那么有成就，我到现在还在当老师，我说当老师哪一点对不起你呢？当老师对不起你了，你自己当老师你不满意老师，你看这有多悲哀。那好了，国民小学毕业开同学会，一见面呢，哎呀，我实在是不敢来，但是某某人一直催，所以我才来哦。那么他为什么硬把你催来呢？哎呀，同学嘛，见面我们不敢来，因为像你们都很有成就哦，又来了。大概同学会第一见面的很多人都会讲这件事情。那么我们发现不健康的原因就在这里了，这个社会会变成不健康也在这里呀。为什么？妯娌跟妯娌比，兄弟跟兄弟比，姐妹跟姐妹比，完蛋了，就是个体性全部破坏掉了，人呢开始破坏掉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讲这个人开始扭曲了，不完整了，他不能接受了，他不能接受他自己了，他的整体性遭遇到破坏，他定性没有了，对不对？慧心没有了，戒心更没有了，持戒的戒更没有了，所以个体性没有了就很惨。佛法为什么说接近佛法的人，每一位接近佛法的 都是那么样子的难能可贵呢？原因是他入佛门得此宝，他就知道我这个样子原来就是我要的，我欢喜我自己。他得到同整，他健康，他圆满，妄没有了，妄没有了。所以佛法流传给你，你只要能接受，你能念一声阿弥陀佛，你肯信这件事情，才出发心呢、啊，就有无量不可思议功德。那个功德不是福德啊，是功德啊。那功德是功课的功啊，德性的德啊。功德呢，是比你去做什么功德还宝贵哦。那无量功德，我们注意到，这是个体性。每一个人都是根据他自己的根性因缘去生个体性。第三个呢是社会性，人格有社会性，个体同整，但是人不可能只有自己生活，他要跟很多人一起生活，跟家里人生活，跟他工作旁边的同事生活，要跟好多人生活，开了车子去要跟很多同属都是开车子的人一起生活，一起在这个车子上共用这个马路嘛，对不对？有的人开起车子来从头到尾骂到，我上计程车常常坐，我一上计程车，这计程车司机最常碰到的是什么？是从一上车开始就抱怨政府也不对，开车的人也不对，马路也挖错了，连车子的设计都有问题，玉龙的车子也有问题。我就问他，你怎么每一样都是不对的，但他最对，这不是都有问题啦？你要知道，我们在整个的一个做这个精神现象及精神医学上来看，一个人长期的都是别人错，只有自己对，那久了以后，他的人格就一点点发生人格的扭曲，严重的话就会变成人格的分裂。所以一个人呢，你听完了佛法以后，你要把这种对立心去掉，你慢慢就没有了，你不要让它不断的困扰着你。但你有一个问题，我要把它点出来，你就知道了。这个核心你抓住了就行。你看，社会性遭到破坏，一个人，你看人际关系遭受到破坏，他不愿意跟人家交往，他不愿意跟很多人很和谐的、很有爱的相处。你知道他为什么？人际关系可不是公共关系哦。公共关系是在一起笑嘻嘻的，心里面可以藏着刀，是不是？笑里头藏刀，对不对？可以有很多笑容，但是那个笑可能是皮笑、肉不笑、假笑、奸笑，有很多的笑，但是他不是内心里头真的开怀，真的心里面平静的笑，只是为了使人一时在一起这样而已。那是公共关系，我做过公共关系，做了好多年的公共关系，年轻学校出来不久做公共关系，哎呀，一天到头很忙哦，应付好多事情哦，晚上下班了以后还有好多的应酬、哦、那叫公共关系，是不是？把很多事情摆平了、啊、公共关系。但是有一天我恍然大悟啊，什么叫公共关系呢？我说整天摆着笑容跟人家在一起做自己不见得喜欢的事情叫公共关系，你说是不是呢？你想你在外头可以做公共关系，为什么？有利害关系啊，你不得不摆下，你不得是摆这个笑容出来，你用这种态度回到家里来好了，家里的人不需要你这样啊，所以你就对家里的人哎呦百般的刁难了、啊、那个眼一拉下来，你看了比什么都长，脸是不是讲起话来刻薄尖酸，家里呢通通受到你的凌辱，你还不晓得。那个公共关系并不是新的，它并不能建立人跟人之间很亲密的 contact， 它只是一个利害关系。当然我不能讲说公共关系都没有建立那个人跟人之间 contact， 并不是没有，要能做到这里那是最好了，但通常不容易。我这里讲的人际关系是人跟人之间心理的互动，他真正能会心了。我们在这里， 郑老师在这里讲，你听了觉得啊很有道理，我们会心了。我们是在 interpersonal， 我们是在人跟人之间的一种关系。这个关系，我们因为没有任何厉害，你来这里是自自在在的来，也没有人要给你考试分五等，没有，也没有人要给你收费，收补习费，没有。你来，那么觉得欢喜的来。念了佛，唱了三宝歌，高高兴兴的回去。人跟人之间没有那一份隔阂啊，所以是 contact， 很好啊。那么，可是如果你在这里被强迫飞来不行，而且我要给你分成等地，这里面出行就出来了。出在哪里呢？出在自卑。为什么？谁都怕失败哦。一怕失败，那么一有了自卑，我发觉整个的人际关系、社会的适应，最大的一个影响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核心问题是自卑感。有一位心理学家叫做阿德勒，叫阿德勒，他写了一本书呢，叫做《Inferior and Transcendence》，就是一个人的自卑与超越。他认为人先天都有一点自卑。我相信，但是这个自卑呢，一定要用他的不断的成功去超越他。如果这个自卑大了，这个自卑就反过头来把他压扁，使他变成性格学上或精神生活上的障碍。他会慢慢的把自己闭锁起来，他会产生各种不同的防卫性，为了要使自己自卑的意思，就自己觉得自己不如人嘛，为了表示我自己赢过别人，所以他用很多的力气去，也许要透过竞选的方式，也许要透过无所不用其极赚钱，来在我的亲戚朋友周遭的人那个地方表现我值得肯定。这个时候都是自卑表现出来的。一个人有了这个自卑的表现的时候呢，他如果被这个自卑压下去的时候，他就会把自己关起来，不断的往后退。你要知道，严重的自闭事实上是自卑的严，是一个自卑的不断后退的结果。一个人呢，到时候把门关起来，脱离现实，变成 schizophrenia， 我们在精神分裂症，你知道，他的背后里头仍然还有一个严重的罪恶感，核心还是自卑，他会跟这个社会脱离掉。所以自卑这件事情呢，那么必须要克服。克服的方法是什么？推回去个体性。如果你能真正的自我，这个个体性能统整，你的心灵自由了，那你还管他什么呢？对不对？我做茶呢，就是参胶啊，啊，我就是做参胶啊，参胶啊，就是我种田的庄稼汉呢，是不是？我是办公室里头的工友，我就是工友啊，我把杯子洗得这么干净，我在这里统整我自我，你一转身。十几万是你的事情，我赚一万多两万，我高兴得不得了，我还边洗杯子还边会唱歌呢。你呢，赚十几万是愁眉苦脸的，很难说啊，那是你的事情。我并不是我跟你对立，也不是瞧不起你，我尊重你，你是老板，但我也尊重我是一个工友，但我也不会自我中心的啦，认为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工友也很伟大，那就错了。那因为执着在我相里头，因为是无相，但他回过头来变成他自己生活的同整性，这个是圆满的。那个是波罗蜜哦，是到彼岸的哦，是不生灭的哦。你看，一个人为了表示自己很懂，所以才有酸葡萄甜柠檬这种事情出现了，对不对？人家讲了，我啊不是脑子不好，我就是太好了，所以我今天才开计程车。这是有一位计程车司机跟我讲的。我说哦，那以前一定很聪明。对，我就太聪明，我很会计较，所以今天才这样。那他还要给自己贴上金，为什么呢？为什么需要呢？需要这样子呢？但是我讲了，我只笑笑的，哦，我想你也是很聪明的，我必须肯定他，我不能把他拉下来，是不是？但是我必须听他。啊，咱就迄阵无想，哎， 啊，即阵嘛上班，我无实在，我是真聪明。老实讲，我真聪明。那就是说，就是柠檬啊，是酸的啊，但他不知道柠檬是酸的，他没有见识，但他去哪来放到嘴巴里头就嚼起来了。人家跟他讲说，哎，那柠檬不是安尼吃的啦，那柠檬是铁来坑一碟的啦，红茶里头的啦。或者柠檬是拿来浇什么菜的，不是这样拿来吃。他说，嗯，我喜欢吃这个东西，这个很甜，明明是酸的，为什么会变甜的呢？叫甜柠檬，那叫自我的防卫性，我防卫我自己，让你知道我心虚，我防卫着自己。你有没有发觉，夫妻两个人吵架都是这种防卫性来的哟？对方给他一刺激，伤到了他的自尊，嗯，你是你多高，太太跟先生这么一讲，逆袭地瓜膏，哎呀，这大家讲这句话，实在是真的是一中就中到自卑的那个核心了，中那个靶。哦，那裂的面拢裂起了。好了，现在他为了要防卫啊，是不是？他呢没有办法来辩驳啊，就是我就是这么自卑，为什么讲中他呢？所以他拍着桌子，对不对？摔着碗，是不是？然后呢，这是最下策的。还有一种，我是地瓜还蛮，我还不是一样把这些孩子养大，哦，讲了一大堆，他很了不起。其实他从来不去检讨他自己是不是不断的心智上不断的成长，他的人生是不是活得跟别人相处得很好，他的一个智慧是不是真正的出来，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表现，他没有。他没有，所以他不会进步，他的待人处事都没有进步，他不断的只是防卫着，自卑的来源，不断的防卫，不断的设了很多的这个碉堡，把自己跑到那个碉堡里头去，最后隔绝了，他怎么会有社会性呢？你来这里学的佛，现在我们谈的是禅法，禅法的真正的摩诃般若波罗蜜是要道贯一切经法，你要在这里贯穿它，你不要被这些东西把你牵着鼻子走，然后你才有一份真正的大自在，你才有真正的一份生活上的充实感，生活的充实，成佛做主，这些东西都跟你的社会地位的有多少钱，穿什么样衣服，长得什么样子没有关系，是你是不是自由性、个体性、社会性？社会性的时候呢，就是回向了。你能回向了，是不是能跟社会相处了？回向。但是你要注意一件事情，第四样，宗教性。你这个人格的圆融，不管是这个人他的一个人格是如何，但他一定有一个宗教的一个子。宗教性一个指标的需要，有的人就讲了，他我不需要宗教，他不需要宗教。我们问他，那你总有一个信仰吧？我没有信仰，我如果有信仰的，那就是钱。我说钱就是你的宗教。为什么？他只是认贼作父而已，他还是需要认一个贼来作父，他还是要需要那个宗。你知道吧？还是要我们呢，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日常生活通常都有这么一个宗的一种需要。所以有一位先生呢就打电话告诉我，他郑老师，我到过一个道场。我说什么道场？他说就是鸡同的那种道场。我说慢点慢，这不能称为叫道场，我们先给他分清楚，郑老师讲的那是道场，你现在去的那边我们称为神坛，这样来把它分，用两个名词。那好，我们现在开始谈。他说好，我愿意这样做，这叫神坛。好，那我到了一个神坛去，这个神坛呢很厉害哦。我说怎么样厉害呢？他一看呢就告诉我说，我呢有一种宗教的一种个性。他说他怎么会讲得这么准呢？ 我说他有没有在跟你讲说你内心里头有不少的欲望，那更准。还有你内心里头有很多撒谎的念头，那更准。所以你知道其实这些东西我很清楚，是不是？你一下子就哎呦一共有那么准呢。他问你，我看你不太孝顺啊，我爸爸在父母亲在乡下，我住在这边是不太孝顺，其实你蛮孝顺的，那不孝顺呢、啊、也许有的人就讲了啊，我并不是不孝顺，我还常常打电话回去。不，我的意思是他又修改了，他的意思是说你们很少在一起。哎，他又把你修改，那也好像也对啊。最后呢你就跟他走，最后他又回来告诉我，可是哦，他讲的都很准，过去的都很准，未来都不准。我说为什么不准？他叫我去投资的通通都没有成功。我说用猜的不是成功就是失败嘛，他刚好猜错嘛。你不用智慧去投资，那如果这样你就去赌场还不是一样，对不对？但是一个人有一种宗教性，就是找一个东西来当寄托的宗教性。所以你注意好了，古代的时候的人，明初的时候，他就有一种人格的宗教，像找一个石头来当图腾，找一种动物说他是他们的祖先，对不对？图腾就来了，是不是？你看看本省啊，还有一种叫九当公，你知道不知道？九当公就是只有一块石头，那一块石头是最大的，所有的神都是他封出来的，封到最后说自己忘掉了忘我，所以那我就九当公，九当公好了，叫石敢当啊。其实这个神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外我一切超然物外的神，别人都是我封的，我都尊敬他，但是我什么也没有，很好啊，你当个小老百姓有什么不好呢？但是人，我们讲说我现在讲九当公的意思是还是有一个图腾，我们找一个石头，不知道传之多久了，石头是一个图腾，出名社会也有这种东西图腾。所以你看每一个人都说有时候都会鬼鬼祟祟的内心里头，觉得诶，弯刀，这安呢，这个门安呢敢丢，诶，就想半天了。这个门呢、啊，对，这个门就是因为对着那个厕所，所以这个家住起来常常感冒。春天当然常感冒，你还怀疑什么呢？但你那个怀疑就是有了那个宗教倾向。现在问题是，这个宗教倾向必须是怎么样正等正觉的，那就是佛；不能正等正觉的，那么你就迷信下去了。人格里头也有这个东西，你如果找一个东西就以为它就是你的祖先，当然也可以宗教信仰自由，但是执着在那里啊，邪迷灵顽，是不是？自己呢冥顽不灵啊，那没有觉性，那么在整个一个宗教上它不能成为它真正的一个正等正觉，他常常靠一个自己想到的意识观念而以为他是他的神。所以难怪好多人呢到处都是神，是不是？那个连榕树底下挂一块红布都可以变成他跪拜的地方，那就是这个宗教的问题。这个宗教呢有很低层的，但是也有很高层的，很高层的那个正等正觉，那就是我们的佛法，因为它是一个新的一部分。而这一个宗教性本身呢可以构成我们人生的一个坐标，所以我们就找一个图腾，这个图腾会变成我们人生的坐标。我们正等正觉接纳了佛法的洗礼，我们也在这个地方得到了一个正确的人生的坐标，它也是个坐标，它那个坐标是小坐标，也许不准，这个坐标，我们这个坐标是一个无量无边的，是充满着希望的，是不断成长的那个坐标。这个坐标它必须是以后 你念了华严，你在华严经那个地方看到了什么叫华藏世界，你知道这个地方为什么称为叫华藏讲堂呢？那就是华藏世界耆那华藏的意思。华藏就是法界的整体中部，当你认识而且接触到这个法界的时候，你会觉得你的信佛似乎就在这个整个一个没有办法用语言判定它这个华藏世界里头，当然也不是里也不是外，但你清清楚楚那里头我的念头里头有华藏世界，外头也有华藏世界，而《华严经》里头所讲的华藏世界正是我的心，也正是我要去的那个法界。所以即心即佛，禅宗也讲即心即佛啊。禅门里面有多少祖师，有多少这个悟法正道的禅者，他们不是以从华严经那个地方悟道的。所以华严宗的弟子们呢，他一碰到禅宗的大禅师呢，一问道的时候，回过头来问他，他能问到能对他做启发，就是因为他深通华藏华严经的经奥。禅宗通常在禅门里头他不让学生读很多经，但是呢真正禅门里头的弟子有好多是读了很多的经，道观一切经法都读了。为什么老师不给他读，所以他偷偷的读，他读得更清楚。你看很有意思吧，很多家庭孩子你拼命读书哦，什么都给他，包括连车子都每天都用车子送他去读书，但他一都不他啊。哎，禅门很有意思，你听我讲，我讲多少你就读多少，你千万不要读多，那你就跟我一起修行就是了。一开始是真的，但这个弟子如果久了以后都是这样的，这个弟子会叫来，我现在叫你读什么经，这弟子站得规规矩矩，师父你要我现在读的这部经是楞伽经，我说读几年啊，我读三年了，因为老师没一开始就讲没有经过师父讲的就不能读，师父拿起拐杖夸他一下子就打下去了。为什么叫你闭你的嘴，打下去就要敲下你那个成见，就打下去了。有时候弟子被打了多少次还不晓得他为什么不愿意把他戳破，一直到他自己有一天恍然大悟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恍然大悟是真解脱，是真解脱，那是禅门的教法。你看起来觉得说这个老师怎么这么不讲理，但是那是一等一的老师才是这样子的。所以禅门都是真修的，而且是真功夫的。禅门里头有很多一等一的弟子，一等一的禅者，他们花的功夫很多。后来很多人认为因为用了禅，所以这个用这个参话头啊，有很多的这种这个一些所谓这种喝佛骂祖讲，只是用一些公案禅语，但反而好多的弟子呢整天只在玩那几句，结果他没有练了，那不是禅的真正的修行者。禅的修行者他下的功夫是很大的，不是不练经法的，是要贯穿一切经法的，而且到最后是什么经也没有，那是一等一的。这个时候呢他就因为这样子，那么他才入过华严，因为华严经这部经是别教的原教，是佛呢在开始一悟道的时候第一个说法呢，他是为文殊跟普贤两位菩萨说的。这部经他所讲的都是法藏世界，都是法界，所以真正对法界做最完整介绍的是华严经，其他的没有不一经典讲这个的。他从菩提场一直升到天上面去，然后再从天上面又回来，这是整个的一个法界，它就是活活泼泼的呈现的。它不是在说理，它是讲教相，讲整个法界，而且也是实相。那么这个宗教性给我们，然后我们又从这个地方再解脱出来。有一天在那里开悟的时候，他是曾经入过法界，然后 也悟出法界，那是即心即佛，就是禅的用心去成佛的原因。所以我们看呢，我今天呢用的这个所谓人格性，也就是人格的一个缩影，也就是说它的一个基本的几个四个一个很重要的又可以校正的四个点来看摩诃般若波罗蜜所形成的这个力量在世间法上的运用，在我们的生活上有这四个线索，你可以假证自己的。你要注意，第一件事情是自由性，第二件事情是个体性，第三件事情是社会性，第四件事情是宗教性。你这里头可以跌入，但也可以超越，可以在那个地方开悟，也可以在那个地方死在当下，那就要看我们自己。所以禅实在是很美妙的。我们今天禅慧能的禅法上总静心念摩诃般若波罗蜜，我们用世间法的心理学的某些理念让你来校正世间法，从世间法你能够把世间法的生活的东西有所改变的时候，你就回归到你的出世间法的那个见性上头去，那我们就很容易真正的开悟。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圆满。